鲍川村，江上风帆正悬，鲍川花茶味浓。鲍川村位于城郊，地处于梁坝、新安关之下，是徽城的南面门户，由方家村、林村、鲍家庄、唐屋、后屋、车轮湾、车川、崇木岭等八个自然村组成，全村约896户，2876人，是农工商相结合的古村落。其中方家村以蚕笋出名，林村以茶叶加工出名，车轮湾以航运为主，崇木岭、鲍家庄、林村等是三花生产基地之一。依靠着炼浆的航运优势，林村、鲍家庄等地历史上曾经是商贾遍地、店号鳞次栉比、一派繁荣的景象。清末民国时期，因临近炼浆得地利之便，林村与鲍家庄一带成为涉县茶叶的主要集散地之一，在最繁华的时候曾聚集了近50家茶号，加工珠兰花茶750余吨，其规模仅次于屯溪，至今尚有茶号店屋遗存。据民国22年1933涉县乘凉茶号统计，林村有单喜文开设的何丰泰、张在田开设的郑兴德、牟功臣开设的同生、邓金堂开设的富康、叶君亭开设的万生祥等30余家茶号。鲍家庄有汪文和开设的德记、庄寿甫开设的同义福、方颂南开设的后玉等5家茶号。崇木岭有谢文甫开设的利顺和、陈朱轩开设的同成功、秦明三开设的秦继勇等4家茶号。七里头鲍川有丁建甫开设的丁玉元、赵胜如开设的和风等3家茶号。林村有大生号运输行，每年一到茶叶加工季节，船来车往，肩挑背驮，人流如潮，街巷茶香飘荡，生意十分兴隆。中国人爱喝茶，北京、山东等北方人最爱喝的是花茶，他们称上品花茶为香片。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者崇仪在《道贤以来朝野杂记》中谈到旧时北京人饮茶习惯时说，北京饮茶最重香片，皆南茶之重加茉莉花熏制者。林村与鲍家庄主要以加工内销茶为主，其中的主打产品是花茶，当时除本地茶商外，山东的茶商最多。关于熏制花茶的香花品种和制茶方法，明代顾元庆1564-1639在《茶谱》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。茉莉、玫瑰、蔷薇、兰蕙、菊花、栀子、木香、梅花皆可做茶。株花开始摘其半含半放之香气全者，量茶叶多少摘花为茶，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，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，三亭茶叶一亭花始称。早先涉县茶商在本地收购茶叶初制后，多运往福建熏花，不但路途遥远，且质量也不够稳定。清末民国时期，涉县城郊一带从福建大量引进珠兰花、茉莉花、白兰花种苗，在林村、问政山、南园口一带栽培，在林村一带设立花茶厂，开始在本地熏制花茶。如昌西的吴志甫开设吴界号茶号制茶，在林村开设太昌茶厂，完成花茶熏制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各家纷纷效仿，一时花茶在林村一带兴盛起来，也带动了三花种植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花茶产业链。花茶熏制分速胚处理、鲜花处理、茶花拌和、通花散热与收堆续熏、复火干燥等工序，不同花茶熏制工艺不同，配花量和熏次各异。珠兰花茶和白兰花茶只熏一次，用花量为茶叶的10%-15%。茉莉花茶有1到3次熏制， 并且先要用白兰花打底，复火干燥后还要用优质茉莉花提香，以提高花茶的鲜灵度。总配花量为茶叶的 25% 至 90%。 花茶色香味形齐备，其外形条索紧洁匀整，色泽黄绿上润，内置香气鲜灵浓郁，具有明显的鲜花香气，汤色浅黄明亮，叶底细嫩匀亮，如茉莉花茶馥郁芬芳，鲜灵干爽，朱兰花茶清香优雅，鲜醇爽口，白兰花茶香气浓郁强烈，回味带甘，高档花茶有茉莉顶骨大方、茉莉黄山崖峰、茉莉葵珍、朱兰黄山崖峰、朱兰黄山崖、朱兰葵珍等。因设限的花茶品质好，具有香、透、灵三绝。朱兰花茶在青岛、济南等地售价高出福建花茶一倍以上。报川临近新安江支流练江、杨支、布设、富滋、丰乐四水在城南太平桥一带汇集，史称练江。练江经余梁、林村、车轮湾等村，在浦口与浙江汇合，为新安江。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，是徽州连接江浙沪的水上大通道，曾经是溪流一线、小舟一叶、鱼贯尾衔、昼夜不息，为徽州带来了财富与兴旺。一叶飞饶百折弯，鸡鸣两岸白云间。练江航道自余梁坝至朱村，全长5公里，常年通航10吨左右的木帆船，是涉县东北西乡及绩溪等地货物进出的咽喉水道。练江上水文复杂，礁石密布，险滩众多，有狮村队、毛家滩、车轮湾、庙前滩等。其中车轮滩乱石丛流，中无港道，行船环曲，有若车轮。唐刺史吕继崇募集石工凿除水底礁石，从而航道畅通，故车轮滩又名吕公滩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车轮湾村因村前就是练江，故以行船为业。据叶月宇介绍，1950年之前，车轮湾村40余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船，小船个人出资，大船大都由数家合资打造，共同管理。车轮湾的男人们 90% 以上靠撑船拉纤为主要的收入来源，他们风里来浪里去，熟知航道水文的变化，如神圣、板凳、长寿，外号被誉为三把纤，是撑船的行家里手。从余梁至浦口一段水位落差较大，江水较浅，江中礁石林立，下行船要把控好方向，灵活地避开礁石，上行船则需要用纤绳助力，5-6个人背着纤绳，赤着双脚，弓着腰，喊着号子，从江边的沙石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着。船上头尾的两个船工则用竹篙不时地点向这里，点向那里，掌握着方向，其逆水行舟锲而不舍的精神得到生动演绎。每年春江水暖，江水泛涨，上游的黄山、绩溪等地将上年伐倒的树木、竹子用野藤、竹篮扎成木牌、竹牌，几10个连在一起，像一字长蛇阵，从上游穿村过镇，逶迤而来。从上游往下走的是竹、木、茶、漆等山货，从下游往上走的是米、盐、布、油等日用品和工业产品。江上船来船往，舟楫相随，昼夜不息。夏季的江边更为热闹，善于弄水的男孩子横游过江，向同伴卖弄着他们的游技。初学的孩童在浅水区学着打水、做狗爬式，顽皮的孩子打着水仗，或偷偷摇着小船，用小渔网捕鱼。妇女们拎着小桶，挎着竹篮，装着衣物，在埠头边换洗边唠着家常。 水中的小鱼十来争时，成群的鸭子排着整齐的队伍，亮开歌喉在江面上逡巡，将江水中倒映的山峦白云搅碎，摇曳多姿。江边的大树是鸟儿们聚集的天堂，飞翔盘旋欢快地鸣叫着，栖息于上。秋冬季节是航运的淡季，江边的沙滩上却是热闹非凡。数十名工匠操持着斧、锯、凿等工具，打造着新木船，或有将旧木船用木马架空，用葛根丝络、桐油修补着裂缝及破漏之处，用箬叶修补着船棚。有时几十条船同时修造，那阵势真够壮观。妇女们则用竹、木晾晒着渔网，穿梭引线，修缺补漏，为来年的丰收播种着希望。航运业的发达带动了沿岸村庄的繁荣，人们享受着安逸与富足的生活。一滩复一滩，一滩高十丈，360滩新安在天上。新安江属于山区河流，险滩众多，各险滩处河床狭窄，滩陡而浅，礁石星罗棋布，每逢山洪爆发，浊浪劲高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漩涡，木船行进中是危机四伏。数百年来，从事水上运输的船民们驾着木帆船航行在新安江上，时而驾着风帆，时而撑高背纤，过险滩，顶恶浪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在江上讨生活，十分危险与辛苦。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，鲍川一带形成了传统的起伏文化。南垣口、丰村、车轮湾、浦口四社曾合制一条龙舟，木制吴篷，前龙头后龙尾，舟身雕刻龙鳞龙爪，全舟以朱红色打底，依雕纹漆成装青色，用银灰色勾了龙甲，显得威风凛凛。龙舟两舷各设置12把桨，平时龙舟由车轮湾村保管。车轮湾之南有小岭，就有砖塔，塔旁搭棚，专门用于存放龙舟，故又有龙舟岭之名。邻村有一座龙腾祖社，原为社屋，后供奉汪华第八子神像，俗称八老爷庙。据叶月雨介绍，每年的三月初三，以车轮湾人为主事，敲锣打鼓，把八老爷神像从庙中接到龙舟上，置放安稳。同时，家家煮大米粥，将盛粥的大木桶也抬放到龙舟上。龙舟从邻村出发，到车轮湾深潭时，绕深潭三圈，边绕边将大米粥用木勺舀出来，泼入水中喂鱼，寓意船过深潭时，水中的大鱼不致因饥饿而攻击渔船，从而导致船翻人亡的悲剧。龙舟后亦跟着许多小船一路放鞭炮祭拜，到了浦口同样绕深潭三圈泼粥喂鱼，浦口人亦如过节一般大放鞭炮祈福消灾。龙舟下行至南垣口时亦是如此这般，当天龙舟一直要下行至中堡、王家旗，然后在当地歇业，第二天返回邻村，停靠在紫阳桥下码头。活动结束后，将八老爷神像送回庙中。此外，还有端午节西钟馗祈福驱邪活动。据叶月雨介绍，车轮湾的钟馗雕像工艺最为精湛，此像用整根的原木雕成，中间镂空，与真人一般大小，重七八十斤。西钟馗时将神像套入身体，打赤脚舞动，在街巷行走时，路人将小鞭炮点燃后丢向西钟馗者的双脚，为躲避鞭炮，西钟馗者必须边走边跳跃，从而形成姿态各异的舞蹈动作。叶万金、叶其通、叶地孤等都是当年车轮湾西钟馗的行家。东风惯是吹红去，落木萧萧水又寒， 随着新安江航运功能的衰退，练江沿线村落的经济逐渐萧条下来，留下了林村古街、鲍家庄古民居、车轮湾古水口、工人凭吊、留恋。